报复以色列将会招致毁灭，伊朗总统恳求考虑国家利益。日本九州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交通设施迅速应变。中俄以物换物，逃避西方监管。戴口罩或者涉嫌违法，警察权力受质疑。印尼存在哈比人，化石证明身高大约100公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国际频道较早前报道，伊朗民选总统佩扎希齐扬恳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要攻击以色列，并且警告说这种潜在的冲突恐怕会严重扰乱他的总统任期，并且导致重大问题。佩扎希齐扬的一名亲密助手上个星期向电讯报表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受到暗杀的安全漏洞，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故意损害新总统的声誉，他可能逼不得已在上任的头几日就同以色列开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佩扎希齐扬强调，他反对军事行动并非好像强硬派所声称的缺乏安全和军事问题的知识或者经验，而是考虑到国家利益。若果以色列决定对伊朗国家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发动严厉的报复性攻击，可能会削弱伊朗经济，并且可能导致该国崩溃。据消息人士说，哈梅内伊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对佩扎希齐扬的讲法。阿拉伯电视台报道指出，熟悉美国情报的官员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对以色列刺杀哈尼亚的报复行动比预期时间拖得更久，即使最初评估最快会在这个星期，但是据信伊朗应该是等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在8号结束会议之后再采取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伊朗轰炸，以色列还是预先加强空袭警报广播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7号在会见一批新兵的时候声言，我们做好了防御和进攻的准备，在攻击敌人的同时也都决心保卫自己。而在海法市的公共防空洞就配备了数码系统，以便在袭击期间也都可以和外界联络。一些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批准作为临时避难所。中部拉姆拉市的捐血血液收集中心设有超厚的石屎墙防爆门和气闸，环境保护部门也都做了评估，决定怎样最好地保护导弹攻击下的工厂，包括怎样应付含石棉的建筑物遇到袭击的后果。炼油厂自然也都是受保护的设施。此外，更重要的是稳定金融秩序。以色列央行已经做好充足的货币储备，来应付民众的蜂拥提取，强调有充足的纸币和硬币供应。以色列军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些目标地区当地的居民也都能够获得即时简讯，如非必要留在保护区里面。相对于以色列，伊朗国内现状显示，虽然政府激动扬言报复以色列，但是民众就搞不清楚情况。纽约时报指出，德克兰和其他13个省份的所有政府机关7号停止翻工，东西边境部分地区的行政办公室就缩短了翻工时间。另外，当局发出民航通告，警告部分地区在7号晚至到8号将会进行炮火活动，并且维持几个钟头。即使伊朗报复的时机、范围和方式依然是未知数，但是相对于当局不断呼吁，民众在备战方面就毫无防备。原因在于伊朗没有发出任何因应以色列可能攻击的逃难指示，没有临时避难所，没有防空演习，没有储备物资警告，也都没有医疗和诊所的应变计划。伊朗人纷纷在社交媒体和采访中表达忧虑困惑。37岁住在德克兰的艺术家巴里沙透露，现时情况超过人民忍受的程度，很多没有想过离开国家的人也都考虑移民，大家都很难过、烦躁和担心。 不過亦都有人質疑全面開戰的可能性，認為以色列攻擊未必會擾亂日常生活和水電等關鍵服務。36歲工程師穆斯塔法住在西北部的拉什達，他認為伊朗扶植地區民兵勢力將會置國家於以色列的戰靶上高，但是他不認為以色列和伊朗會全面開戰，那會是遠距離的衝突，用瞄準特定目標進行攻擊，所以我沒有那麼擔心。不過為了安全考慮，埃及和英國要求航班避開伊朗領空，國際航空亦都紛紛停飛。埃及民航部7號已經警告埃及所有航空公司在8號避開伊朗領空3小時。路透社報導，幾個小時之後，英國向該國的航空公司發出避開黎巴嫩領空的建議。全球很多航空公司正在修改航班時間表來避開伊朗和黎巴嫩領空，同時取消飛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航班。由於擔心中東衝突擴大，加拿大亦都撤離駐以色列外交官的子女。根據加拿大新聞社報導，渥太華當局聲明強調，加拿大位於以色列拉特維夫和貝魯特的大使館，以及在約旦河西岸的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辦事處仍然維持正常運作，不受影響，並且持續為加拿大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務。日本九州宮崎縣外海8號下午發生尼克特制7.1級強烈地震，震央位於宮崎縣東邊海域的日向灘，震源深度是30公里，新幹線和機場等交通緊急作出相應措施。民眾在社交媒體發表的畫面可以見到地震的威力。根據日本氣象廳指出，日本當地時間8號下午4:43，宮崎縣東邊的日向灘海域發生尼克特制7.1級強烈地震，宮崎縣日南市最大震度是6弱。氣象廳原本偵測到地震規模是尼克特制6.9級，之後上調至7.1級。另外，據路透社的消息，九州新幹線列車全線暫時停駛。位於宮崎縣以南的鹿兒島縣村內核電廠表示，設備並未偵測到異常情況，持續運作。鹿兒島電視台報導，宮崎縣的高速公路限速下降至時速50公里，而鹿兒島機場就因為必須確認跑道情況而暫停升降。民眾上傳在網絡的影片可以見到，機場車站都有玻璃碎裂物散落在地板，而前面的車輛和紅綠燈出現不同程度的搖晃。日本氣象廳在日本時間下午5時發出南海海嘯地震的臨時消息，由專家組迅速結集詳細分析觀察數據，評估今次地震和南海海嘯大地震之間的關係。包括現代商業亦都表示，日本預測在30年內發生南海海嘯大地震的機會率是70%至80%，若果發生，恐怕會造成整個西日本的巨大災難。太平洋沿岸亦都會有高達34公尺的海嘯，損失恐怕會超過311東京日本大地震的10倍。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正在搭建以物換物的貿易系統，主要目標是要避開受美國監管的銀行系統。報導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今年5月訪問北京期間，其中一個重要議程之一就是大陸和俄羅斯雙方貿易怎樣付款。最終雙方討論之後認為，只有以物換物才能夠規避支付問題，免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監視。據了解，雙方正在商議以物換物的方式和相關規定。而報道說，大陸和其他國家最近亦有進行以物換物的貿易行為，例如2021年中國大陸就曾經以汽車零件換取伊朗的開心果。大陸和俄羅斯雙方計劃最快在今年秋天就可以先達成在農產品方面以物換物的貿易協定。紐約州長島拿蘇縣議會近期通過一項法案，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面罩等面部遮蔽物 被视为违法行为，但是出于健康、宗教或者文化原因就可以被豁免。不过在当中，谁能够得到豁免是由警方来判断，但是法案受到部分民众的反对。长岛苏拿县这个命名为口罩透明法的法案由当地的议员费例所提出，5号共和党多数派以12票赞成通过了该法案，7名民主党人弃权。费例表示，出于健康或者宗教原因而佩戴口罩是准许的，但是不是由于健康或者宗教原因佩戴口罩，往往成为骚扰、威胁或者犯罪行为的先兆。全国各地的恐怖分子支持者，尤其是在纽约的，正在利用口罩作为掩护恐吓犹太社区，所以违法佩戴口罩的人将会面临高达$1,000的罚款以及长达1年监禁。由于准不准佩戴口罩判定标准由警察决定，他们有权在合理怀疑某些人从事犯罪活动或者意图参与犯罪活动的情况下要求除口罩，但是有反对者认为警方无法有统一的判定标准，届时恐怕会更针对非洲裔、西班牙语裔等族裔群体。因为魔戒系列作品，勇敢的哈比人为全世界人所认识，但是之前哈比人只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一种人类，但是实际上哈比人是真实存在过的。他们的正式学名是佛罗勒斯人，估计身高大约107公分，最新发现的化石推算佛罗勒斯人身高可能101公分，可望是有史以来发现最矮小的人类。佛罗勒斯岛位于印尼小信他群岛，1996年在该岛的梁布亚岩洞发现佛罗勒斯人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而近期来自距离该岩洞72公里一个名为马塔门格地点的新人种化石沉积物就有70万年历史，可能是佛罗勒斯人的祖先。2016年起，科学家搜集到的下颚骨和牙齿等化石，而他的前臂骨骼化石大约5公分，甚至可以放在一名现代的成年人掌心。经过组织病理学验证，化石确属于成年人。参与研究的东京大学人类学家海部洋介指出，咁代表60万年期间，呢一种人类可能都保持住相同的体型。该发现刊登在最新一期的顶尖期刊《自然通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